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8日至6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正实法摄影作品征稿。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神韵亚美欧继续演出，大陆综合消息，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反迫害证实法摄影作品征稿。1999年的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因此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开始了已长达11年的正法修炼之旅。为了更好地提高大法弟子摄影作品的质量，收集和留给后人更多的高质量历史图片，明慧网从即日起特向海内外大法弟子征集以理性反迫害、坚定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入选作品将会广泛使用在明慧网面向中国大陆制作、广大大陆同修日常散发的期刊、报章等真相资料中，更好地帮助大法弟子的主体大陆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希望海内外大法弟子踊跃参加，用心构思，及时投稿。投稿要求：一、主题，请紧密围绕上述三个主题，其中一、反迫害类，希望同修们能提供高质量摄影作品，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揭露中共谎言。二、坚定正念类，希望能帮助更多世人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过去11年的迫害中坚持信仰，同时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历程，反映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仍努力追求的真善忍境界和高尚的内心世界。三、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类，希望集中体现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的红传和得到的正义支持，帮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好。除珍贵历史镜头无法重新拍摄的以外，要求作品突出主题、构图和光线使用得当，画面清晰。二、表现手法，用正统的、传统的手法，尤其表现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画面，要构图完整，画面光明、鲜明、正面，作品整体力求完美，避免使用晦暗、朦胧、残缺、做旧等现代变异观念和手法。三、图片说明，在提供图片的同时，请务必提供图片说明，说明要简洁、准确，能起到帮助不熟悉这些内容真相者讲清真相的作用，其中必须包括：一、作品标题；二、作者姓名、联系方法（中国大陆可用化名）；三、拍摄的时间、地点、场合；四、事件背景简介说明；四、已发表过的作品。已经在明慧网发表过的作品，如果此次能提供质量更好的版本，也请投稿。五、后期制作，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允许适当裁剪、调整明暗、纠正偏色、 调整锐化，但要注意呈现自然效果，不要使用拼接、扣相、叠加等造成失真的后期加工技术。六、文件格式和大小，投稿要求采用 JPEG、JPEG 格式，文件大不超过2000KB， 以方便传送和接收，请保留高清晰度原始文件。对于特别优秀的作品，明慧网可能会向投稿者索要高清晰原始文件。七、投稿信箱，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ghui.org， 能同时提供图片更好，但必须提供电子版本才能及时参加评选。原件请寄到以下信址：115 Franklin Turnpike No. 125 Mawa 逗号 NJ 邮编07430 USA。 八、电子邮件的标题请务必注明反迫害正史法摄影作品征稿，以免被作为日常来稿对待。截稿日期2010年7月29日。明慧编辑部，2010年5月29日。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法轮功女学员王雪梅，2010年5月21日被迫害死在阿里河旗看守所，年仅46岁。王雪梅被非法抓捕前身心健康，体重150斤，死时体重只有100斤左右。另有30多名被所谓专案组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情况不明。山东省武城县法轮功学员李秀云女士50多岁，修炼法轮功后由癌症病人成为健康人，却遭中共多年迫害，08年被非法劳教，在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被注入不明药物后神志不清，全身瘫痪。河南省鹤壁市法轮功学员王斌今年31岁，多次遭到当局的迫害，近日被中共警察迫害致死。知情人透露，2010年5月20日中午12时后，河南省安阳市、鹤壁市多个公安突然闯入王斌家中，抄家4个多小时。当日下午4时，他戴着手铐从4楼坠落，头部、肺、肾、肋骨、腿骨折等5处重伤，昏迷不醒，21日上午离开人世。
河北省衡水师范学校讲师、漫画家张之泉2001年3月19日晚被衡水深州市鄂警贾双万、尚运航从老家深州市西阳台村绑架，于当年秋天被非法判重刑7年，被河北省第四监狱迫害至奄奄一息时，在家人强烈要求下于2007年3月抬出监狱。回家后不断遭到当地610公安国保骚扰，直到2010年5月1日，张之泉含冤离世，终年76岁。广州法轮功学员朱建鹏11年来经受了中共多次迫害，在2010年4月9日含冤离世。朱建鹏在修炼前因车祸成为残疾人，修炼法轮功之后重获健康。可是朱建鹏却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折磨。2008年7月奥运会前，朱建鹏因发资料被绑架到拘留所，被牢头毒打，致使他出现肺结核的症状，但鄂警依然把他押往广州第三劳教所迫害，后因病情严重，鄂警只得把他转到广州武警医院，期间鄂人为他注射了不明药物，致使他头昏目眩，站立不稳，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最后导致尿血、肾衰竭。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梦昌于4月19日被建三江警察绑架到五常市洗脑班，短短10天就被迫害出现冠心病、高血压、12指肠溃疡、末梢神经炎等症状，人骨瘦如柴，直到他不能行走， 命在旦夕。洗脑班主任傅延春等让警察4月30日晚将石孟昌抬回家。
神韵亚美欧继续演出。5月27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纽约水牛城的首次演出高潮迭起，现场2400多位各族裔观众尽情的鼓掌、喝彩、欢笑、流泪，沉浸在全善全美的演出中。神韵实在太美了，所有的舞蹈都精准、细腻、风格各异，看神韵真是一种享受。除了他与众不同、超一流水准的编舞、服饰和演员的天赋之外，还有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今中国人民正受到压制迫害的现状。神韵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有力信息。水牛城市总审计长安德鲁·费里伯先生感慨不已，神韵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这绝不仅仅是那些儒家笑话和中国大餐。以前我们只知道那个中共想让世人知道的中国，而不知道真正的中国文化、历史和美好的人民。这台晚会包含的这些信息很令人鼓舞。诺耶斯先生是位国际知名摄影师，也是美国一家拥有88万读者的杂志的总编辑。在演出中场休息接受采访时，他赞叹神韵真是妙不可言。他提供了一个展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快照，这是一个向没有到过中国的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有趣方式。这样的文化交流对人很有价值。演出让我感到宁静，令我想起以前去中国的经历，唤起我许多美好的记忆。我绝对会向大家介绍神韵。作为百老汇大戏的固定上演剧院西亚表演艺术中心的运营主任麦克卡斯先生为神韵能光临西亚感到非常荣幸。我看过无数的演出，神韵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我感到从神韵中得到的启迪颇多。神韵的艺术水准非常高，虽然神韵对很多人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名词，而且演绎的是我们多数人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化，然而每一位观众都能真切地理解。今晚的观众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请神韵考虑再回来上演。从中国西北部移民到美国的陶笑山表达了心中的感动和欣慰，他说，这晚会真是太好了，太美了，非常的精彩，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才更好，就是好，很好。能在美国看到这样传统的中国艺术很不容易，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展现给西方观众非常有意义。5月25日、26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墨尔本成功上演两场演出后，5月27日晚，墨尔本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再度呈现辉煌纯美的神韵艺术。畅销书作家、保健艺术中心总裁麦克斯韦女士和伴侣皮特先生被神韵演出传递的纯善纯美的内涵深深吸引，认为整个表演神圣而美丽。麦克斯韦女士说，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来自上天的信息，神韵演出以如此美丽的方式将每个人心底的这份记忆表达出来。观赏的当时，我只想说，看到每一个演员的表情，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一个充满爱的空间，亲眼可见呀。拥有10年芭蕾舞龄的伊里克萨·本内特赞叹神韵是一台富有表现力的精美演出。伊里克萨说，多彩的、富有表现力的、精美的演出讲述出动人的故事。神韵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中国的服饰和舞蹈，真的非常有趣，其中的历史更是令人惊叹，让我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故事。我看过很多各种类型的音乐剧、舞剧等，我觉得神韵演出是非常独特的，墨尔本能够邀请来这样的演出真是件很好的事。国画师杨衍博先生在观看演出时数度落泪。 我没有想到他们跳西藏舞的时候，把西藏民族的粗犷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对这些演员们佩服不已。这些演员都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却能够把中华民族的舞蹈，这么深邃的中国古典舞演绎得这么好。杨先生感慨地说，中国的艺术学院现在都没有表演的这么好的舞蹈节目，这么美好的节目由美国的神韵艺术团表演的。以后所有人想学中国的传统文化都要到美国去。
5月29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演艺中心的演出圆满落幕。在这座仅次于纽约林肯中心的美国第二大表演艺术中心里，观众们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为神韵纯善纯美的艺术所深深陶醉。市议员米切尔女士在演出结束后开心地说，我非常荣幸能观看这个世界一流的演出，神韵是一个令人身心向上的演出，同时很荣幸能代表克利夫兰市议会站在这里。五月也正是亚裔传统月，全城都在庆祝，这真是非常好的时期。华人媒体俄亥俄新闻出版商景仲已五次观赏神韵晚会，他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你们能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去过底特律、辛辛那提、特莱多、哥伦布和克利夫兰，我为什么还要来？我来克利夫兰要开车2个半小时，还要2个半小时开回去。其实我每一次都会问我为什么要来。他说，我发现这个演出越演越精彩，到今天为止我看到演出已经达到完美无瑕。神韵的演员都是第二代华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文化通过他们的演出得以在海外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要见证中国文化在海外繁荣的伟大过程。他赞叹说，与以前相比，它更加完美，颜色的运用更加鲜亮，继续体现了真善忍的精神内涵。神韵和神韵这个团本身会在美国引领中华文化，把中国的文化像种子一样传播开来，这是神韵的使命。乌克兰境内有影响力的网站 Vosti 翻译为权力，以题为无论在任何气候下，世界著名的神韵巡回艺术团都应在奥德萨进行演出。长篇报道了中共以其卑劣的手法干涉乌克兰内政，以断绝经济关系为威胁，胁迫乌克兰政府、外交部取消神韵乌克兰演出。报道中，人民议员、祖国保卫者党主席尤里·卡尔马金说，不能姑息中共领馆在奥德萨干涉乌克兰内政，中共还想在这里行动，掩盖其侵犯人权的可怕现状，对此我感到非常的不安，请求乌克兰总统、总理、总检察长和人权专员对中国驻乌克兰奥德萨领馆以断绝经济关系来威胁我国政府，阻挠来自美国的神韵巡回艺术团肆意干涉乌克兰内政的做法采取紧急措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苏州园区圣普法轮功学员周美娥、赵素琴于2010年5月21日晚遭山塘派出所和圣普派出所绑架后，在苏州第一看守所已经绝食抵制迫害7天。家属天天去山塘派出所及其所属金昌公安分局要人。当局负责人、国保大队长刘建华、山塘派出所所长黄峰对家属装聋作哑，避而不见。历经8年冤狱，北京庞友又被枉判4年。北京朝阳大法弟子庞友2010年4月7日被北京朝阳法院非法判刑4年，这是庞友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此前庞友在北京前进监狱被迫害8年，刚刚出狱不久，于2009年8月被朝阳区来广营派出所、奥运村办事处派出所扼颈绑架。8年的牢狱之灾，庞友的亲人也在威胁恐怖中度日如年。庞友的母亲张莲英在庞友入狱后，且当地国保部门不断骚扰下很快离世。庞友被戴镣铐押回，哭倒在母亲灵柩前。在场人很气愤， 人家不过是练了功，有了信仰，有必要这样吗？庞友在前进监狱期间，曾被戴上手铐和脚镣，手铐和脚镣又用铁链连在一起，站立行走时只能弯着腰艰难的行动，大小便时就更加困难，同时还连续数日不让睡觉，睡过去就要弄醒，白天被用铁链子套在脖子上，在院子里牵着来回溜。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绝食抗议，恶警又给他穿上铁衣，用电棍电击。在前进12分监区，庞友多次在许多大法弟子受到迫害时挺身而出。在狱中，庞友不写对法轮大法不好的话，被关押满八年才出狱，回家才十个多月，2009年8月3日再次遭绑架。8月27日，庞友的妻子郭淑静在家中被绑架，家中剩下一个上学的孩子。2009年9月中旬，庞友被劫持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妻子郭淑静现在家被非法监视，与不重视神韵晚会光盘质量的同修切磋，看到一些资料点制作出的神韵晚会光盘质量粗糙，心中很难过，也很着急。师父参与神韵晚会，确保神韵晚会的质量，使神韵晚会能真正有效地救度世人。作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唯有以最恭谨的态度制作出最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赠送世人，才对得起师父的这份操劳和海外艺术家的辛苦付出。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呈现给世人的真相资料直接关系到法轮功学员的形象乃至大法的形象，质量粗糙的真相资料很可能引起世人的反感轻视，以至于障碍世人得救。关于质量问题，师父曾多次讲过法。作为大法修炼人，做事中我们就是在修炼，做事的效果就会反映出我们的心性。师父说，怀大志而居小节，希望制作神韵晚会光盘的同修能以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修炼负责的态度，从耗材选购到刻录到打印规定封面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制作出高质量的神韵晚会光盘。
长春南站街道办事处绑架李月英尾随，5月26日，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方相关领导接到孟家南站街道办事处要求送李月英到洗脑班的通知，校方曾开会研究，一致认为李月英工作踏实肯干，更为重要的是校方的人事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因此不愿送李月英到洗脑班。5月28日，街道办事处一男一女伙同孟家派出所恶警未通过校方领导，擅自闯入交校图书馆，要求绑架李月英，图书馆把校方的想法告知他们，孟家南站街道却说校方不配合，以这是政治上的事相威胁，过程中李月英机敏走脱。山东省临溪市白沙府镇法轮功学员王朝明在4月乘坐出租车时给司机讲法轮功真相送真相光盘，被这个司机送到临溪市车站派出所，司机当时拿了1000元现金，还被协党封为见义勇为优秀者。王朝明被非法关押到重沟看守所28天，人出看守所后恶人不让上家属的车，说还得送洗脑班，当时法轮功学员王朝明抵制迫害，但仍被非法关押在临溪市610洗脑班1个月，现在此洗脑班还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迫害。本周32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善恶有报的真实报道。告别一顿饭加一把药片的生活。山东省烟台市牟平龙泉有位常大姨，今年67岁，以前受中共造假宣传影响，很不相信法轮大法，如果有好心人送到大法资料，他连看也不看就烧了，做了很多错事，法轮功学员劝也不听。2009年春，常大姨得了失眠症，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人熬得面黄肌瘦，无精打采， 医院、偏方、针灸都试过了，就是治不好，钱却花了4000多。一次常大姨一连5天5夜没睡觉，人都要崩溃了，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想起了法轮功学员们的劝说，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入了大法修炼。那一天是黄历7月24日，奇迹发生了。当天晚上常大姨就睡着了，半夜起来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呼呼大睡。早上醒来，老两口高兴极了，老伴说，多少天没见你睡个好觉了，这个功这么好，你就继续好好学吧。一连4天常大姨都睡得很好，她就放心地扔掉了治失眠的药。学法10几天后，常大姨觉得自己的身体精神都很好，就想去查查自己的高血压症状现在怎么样了。医生一量，高血压130，低压80，她不敢相信，因为她从前高压220，低压20，这么快就好了。她就让医生重新量，结果和上次一样，常大姨那个高兴啊。学大法2个月后，常大姨多年的糖尿病症状也消失了，这次她也不上医院查了，直接就扔掉了治糖尿病的药。从此她告别了一顿饭加一把药片的生活，现在她已学大法8个多月了，身体健康，生活充实。黑龙江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刘丹阳遭恶报死亡。2010年5月16日，黑龙江省依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刘丹阳遭恶报患肝癌死亡。刘丹阳男，51岁，曾在依兰县公安局派出所政保科国保大队任职。1999年720以后，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他受中共邪党的欺骗宣传，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十分仇恨，多次主动参与迫害，使10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刑拘、劳教、判刑。仅举一例，2006年6月3日，依兰县护林乡苇子沟村法轮功学员李军被国保大队刘丹阳、三道岗镇派出所陈喜文、刘继斌等多名警察绑架，家中只剩下他的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一位将近70的老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孩子多次提出休学，在老师和家长多次劝说下，他们才同意了继续读书。李军的妻子既要照顾70病重的老人，又要照顾4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侍弄4晌多地，生活举步维艰。李军后被非法判刑3年。本地法轮功学员为了救度这个被邪党毒害的生命，给刘丹阳的亲属本人打电话、发短信，邮真相资料，告诉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刘丹阳不但不听，还口出狂言，要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丧失良心，迫害好人，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最终招致上天惩罚。得了肝癌期间遭了无数的罪，花了很多的钱，他怕被人说出遭恶报的事，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肝癌的消息，最后终因不知悔悟遭恶报死亡。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9日，英国旅游城市布莱顿迎来了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开幕，布莱顿市市长杰夫·威尔斯先生前来为美展的开幕剪彩。威尔斯先生被展出的画作深深的吸引，在展厅仔细观看每一幅作品，流连近3个小时。之后他表示要向大众大力推荐真善忍美展。当天来观看美展的还有布莱顿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足球明星等，都对展出画作赞赏不已。本次真善忍美展将持续到7月11日。5月29日上午，加拿大法轮功学院参加了在新西敏市举行了1年1度的海耶克国际大游行。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奏和节奏明快的鼓点声令人耳目一新，老年腰鼓队的表演增加了传统的东方文化气息，花车上的功法演示及学员们散发的真相资料，使人更多地了解了法轮功。5月28日，温家宝访韩国期间，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立即终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依法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是当今全世界最应优先解决的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对这种迫害恶行再也不能熟视无睹。
本周3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91岁老人得新生。在湖北省武穴市，人们传颂着一个神奇的故事。有一位91岁的老人名叫黄英，09年8月份中风，面部扭曲，口歪嘴斜，流口水，手脚不能动，右边身体从上到下全是黑的，卧床不起，不能翻身进食，屎尿全靠家人料理。家人要送他住院，老人坚决不去，心想多大年纪了，死就死了，儿女收入也不多，免得耗了儿女的钱。探望老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老人，常念法轮大法好，会得善报。老人在床上念了3个月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又教他打坐练功。打坐练功3个月后，老人吃饭洗身生活完全能自理了，歪嘴手脚都正常了，口水不流了。现在老人面色很正，脑子非常清醒，耳聪目明。凡是知道老人情况的人都说，法轮大法真好，这么好的法中共不让练，真是千古奇冤啊。内蒙古赤峰日报原总副主编诽谤大法遭报死亡。内蒙古赤峰日报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以来，发表了大量诽谤大法的文章，毒害了众多世人，加剧了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形势。总编王然对此负有重大责任。2005年，王然得癌症做一次手术。2006年，再一次得癌症后做了换肝手术，无效死亡，当年约53、54岁。赤峰日报副总编、原红山晚报总编展国龙，2008年开自家车回老家途中，车被一辆重型货车从后面撞碎，他和他母亲、保姆3人当场死亡，年49岁。展国龙任红山晚报总编期间，积极参与诽谤法轮大法，最终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5月29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上奥地利州的首府林兹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举办信息日，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同时把法轮功的美好带给当地人。很多人了解了详情后，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表格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有的还要买德文的《九评共产党》这本书。5月28日，法轮功学员受台湾高雄县蔡文国小李校长邀请，利用朝会20分钟的时间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及介绍功法的内涵，希望小朋友除读书学习外，透过学练法轮功，身心更健康，学习更专注。在祥和练功音乐下，纯真的小朋友认真看演示，并一起跟着学练，现场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征伐的想法，用慈悲解决问题。上周公司总经理为我部门开会时，有一个同事说了不少对我不利的话，当时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想他说的话我不理睬，经理问我才说话。开会后我一直在合计开会的事情，我想
以前我对他那么好，他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说那么多对我不利的话，真是白对他好了，他不值得交，以后我不再对他那么好了。然后我又想，我也不生他的气，但是我想冷他几天，让他长点记性，以后不要这么随便的说话。几天来我一直这样做着，直到今天我看了师父的讲法，才彻底转变了以前的想法。师父说，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悲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见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学法后我知道了，我那么做是在用人的理征伐的手段，以恶治恶解决问题的，应该用慈悲来解决问题。而且我知道了，以前我对他的好是有求，是有交易的付出，或者是为了让他知道我是好人才做的，而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善的自然表达。而且要做到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的对别人好才是对的。我是97年学法的，一直自己认为心性还可以，但是这次发生的事情让我发现了心性的差距与不足。我们知道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次就是件好事，悟到了就要做到，学大法真好。
Oh, dear. 什么呢？他们在唱着真，他们在做什么呢？唱着善，唱着人。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迟迟不离，歇一歇，听我唱首。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唱着真，他们在做什么呢？唱着善，唱着人。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迟迟不离，歇一歇，听我唱着首。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忙也不能忘记做好三件事。二至五月，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缺少蔬菜，而我们地区已经超过摄氏30多度的气温，很适合庄稼生长。每年的这个季节是我们地区蔬菜销售的旺季，蔬菜畅销全国各地。这个季节种菜的农民从早上3点忙到晚上8、9点钟。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希望有一个好的收成。对于常人来说无可非议，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来讲，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其实大法弟子的生活状况与大法是紧密相连的，就看你把做好三件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不相同的。有的菜农大法弟子整天忙于蔬菜的田间管理、采摘、出售，没有时间学法练功，没有时间发正念，整体上也没有和农村大法弟子交流切磋，让邪恶钻了空子，导致邪恶近期在全县办了2期洗脑班，遭到破坏大多是这些人，这是非常大的损失和教训。而精进的大法弟子坚持学法练功，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如果在农田里就放下农活，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发正念，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劝三退。他家的庄稼长得出奇的好，没有打农药，也没有病虫害，收入比别人的都好。谈出这些意在切磋，提醒农民同修，再忙也不能忘了三件事，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解体邪恶迫害的保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谁在恐惧》。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无数的同修在中共所谓的敏感日期间被拘捕，甚至判刑，致使许多该得救的众生失去了被救度的机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呢？这里谈一下个人粗浅的认识。出现类似问题的同修，或多或少在修炼路中都有正念不足的地方。在法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是有师父在管的，不允许邪恶这种形式考验，应该全盘否定。在面对邪恶时，只有真正站在法上无私无我，从维护法救度众生为主，放弃世间的一切，那么师父与正神什么都能做，邪恶在你的空间场是站不住的。3月3日，唐海县某大法弟子在去北京探亲途中被绑架后，首先在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畏法。当面对恶境时，他不慌不忙， 面带微笑地说，我一个老太太去探亲，你们把我关起来，未免太荒唐了吧。是，我练法轮功，但是我练功去病健身，按真善忍做好人犯法了吗？与你们开两会有关吗？现在社会上各种犯罪有的是，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你们不管，却把一个好人关起来，你们不是在犯罪吗？这样对你们不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不觉得你们在失德吗？千万不要再干这种事了。那个人说，你说的都对，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英雄，什么也不怕，共产党叫你们给吓怕了。后来这位同修又给每个接触的人讲了真相，不久同修就获得了自由，没有走邪党对常人的任何手续。其家人说，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通过此事，我觉得真正恐惧的是邪党，他怕自己所做的恶事丑闻曝光，怕世人知道真相，了解真相，更怕大法弟子的正念，所以才不惜一切阻挡每一个大法学员走出来。但只要我们的场正，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我们认为面对所谓敏感日的问题，我们既不能怕，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法从上至下是圆融的，只有时刻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做事站在法上而又符合常人的理，邪恶是不敢迫害的。让我们时时用法规正自己的言行，真正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常见障碍的解决办法。面对面讲真相，我主要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神佛是真实存在的，神佛都是叫人心眼好，做善事，信神佛的人都比较好，法轮功是信神佛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犯天罪，天即将惩罚中共，人要保平安，就得赶快退出中共组织。讲完这些意思后，从而劝三退，叫对方常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一般情况下，我这样劝退的效果都比较理想，但也有个别的不相信不听从，从而出现障碍和卡壳。当然，这与我们慈悲和正念之场不够强大，与对方邪党文化中毒太深有关系。这时怎样才能破除这个障碍，打破这个僵局，最终使劝退成功呢？我的做法就是，在用强大正念纠正对方的同时，从常人的道理上把对方的障碍疑惑说清讲透。比如一，当对方不信有神佛时，有一次我给一个农村老党员讲真相，他相信学法轮功的是好人，也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但他对有神佛却持不同意见。他说有神佛谁见了，我知道他不相信有神佛，也就不会相信天灭中共和三退保命。于是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劝导。一，看不见的东西不能就说不存在。收音机的电波我们看不见，但是打开收音机就能收到电台的播音。现在的手机千里打话，谁又能看到电波带着声音在空中走呢？小孩容易吓掉魂儿，吓掉魂儿后低烧迷糊，吃药打针还治不了，按古传的方法叫叫魂儿就好。虽然我们看不见魂儿，但确实有魂儿。什么是唯物主义？那东西确实存在，不论是否看得见，承认它存在就是唯物的，不承认不就是唯心的吗？神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在天上，在另外的空间，我们看不见罢了。老年人都相信人是在阳间，鬼是在阴间，那神佛自然又是一种空间。科学家早就说过，我们这个世界可能会有很多个甚至几十个空间。
二，有些神奇的现象，藏传佛教的大喇嘛圆寂时一团红光，肉体就不见了，这是很多人都见到的事实。2005年美国一教堂的玛利亚神像流出眼泪，当时吸引了无数围观者。一个水泥做的塑像怎么会流泪呢？近几年出现了一种优昙婆罗花，不需要土壤和水分，在玻璃上、木头上、钢管上就长出来了，你在电脑网络上就能查到。现在的科学家都弄不明白，这不能不说有神的因素。三，有些名人科学家都相信神佛，他们能智商低吗？当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个信神的基督教徒，当年的孙中山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大科学家牛顿终生笃信耶稣，发明电灯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一生有2000多个发明创造，他在他的实验室专门树立了一块碑，上边刻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神存在。英国盖洛普曾对300位著名的科学家进行调查，发现有242位是相信上帝的。想一想，这些名人和科学家能智商低吗？当今经济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搞了一次调查，信神的人就高达 80% 以上。二，当对方不信三对保命时，有一次我跟一个中年人讲真相，他比较认可神佛和法轮功，但他就是不表态三退，他说神佛要灭的是坏人，我不做亏心事就行。对此我给他讲了下面的道理：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天灭中共，天降大瘟疫，当然很坏的人十恶不赦的人是跑不了的，但是就是不坏的人有了邪党的印记也将在劫难逃，因为中共这个团伙对神佛对人类犯了大罪，带着邪党印记就是跟邪党一伙的，大瘟就是对着邪党这伙人来的，也就是对着所有带着邪党印记的人。当然神佛慈悲，要救其中的好人，所以才叫好人能听到这样的消息赶快声明三退，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向神佛表了态三退，那么神佛就会把你的党团队印记抹去，这样你也就保平安了。这个印记人看不见，但神佛却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可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了向神佛表个态三退，你没花时间没花钱，如果不放心还可以用化名，将来就是没有大瘟疫来你也没损失什么，如果不信大瘟疫真的来了就是保命的大事啊。信神的人都知道这大瘟疫千真万确的就要来了。二，我可是真心为你好，我们只是在行善，我们学法轮功的人专门拿出时间自己又花钱做真相资料，冒着风险来给你讲这件事，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是真心为你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佛叫我们这样做，又因为我们信神佛的降善修善，所以也就应该这样做。别人不知道这种危险，我们知道，我们告诉别人能叫别人保平安，我们这就是行善，别人保了平安，我们也就算尽了责任，也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三，你想想，世界上有骗吃喝骗钱财的，还有骗人保平安的吗？我苦口婆心的劝你，我什么也不图你的，我欺骗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有缘相见，你表个态三退我就走，你该忙什么你就去忙什么，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你说现在你表个态有啥难的？上述是我面对面讲真相常碰到的两个障碍和解决的办法，通过这样深入透彻的说明， 多数人最后能够接受下来，但也有个别的就是不接受。我想这除了我的因素之外，也许其中也确确实实有那种就是救不了的人吧。另外，像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一见面总要热情地打个招呼，说一说家常话，在说这些家常话中来了解对方是干什么的，什么学问，是否加入过党团队等。但是往往这样容易把话题扯远了，偏离了我们救人的目标，有时想把话题拉回来都难。这种情况下，我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把话题转到真相上来，从当前的官员腐败谈起。只要说起当今的腐败，对方一般都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那么就可以由这个话题转到当今的全面腐败都是从江泽民带头腐败开始的，而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没干一件好事，干的全是坏事。江泽民干的第一件大坏事就是带头腐败，他亲近和提拔的人基本上都是腐败分子，他的两个儿子在上海公开圈地挣大钱。江泽民干的第二件大坏事就是把我国黑龙江以北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0个台湾，拱手给了俄罗斯。这本来是清朝末年被沙皇俄国侵略强占的，强占的世界上都不承认，我们随时都可以要回来。俄罗斯多少年就想叫中国来承认，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敢承认，因为谁承认谁就是卖国。但江泽民却承认了，跟俄国叶利钦签了条约，中国封锁内情，俄罗斯把条约内容全登出来了。香港报刊就骂江泽民是卖国贼，对方对这个事一般都是惊讶和愤慨。江泽民干的第三件大坏事就是迫害法轮功，这样就很自然地把话题导向了讲真相，劝三退上来。另外，从当前的信教说起，目前大陆农村基本上村村都有信教的，以此引出信仰神佛的话题。从神佛是真实存在的到信仰神佛都是好事，再讲到学法轮功也是信仰神佛的，从而自然转到讲真相，劝三退上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弟子感激师恩，诸事正法圆满心愿。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